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，押解着价值100000贯的金银财宝、古董玉器，赶奔东京。一行15人呢、走到第8天头上，来到黄泥岗。这个地方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，前面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，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呐、荒无人烟。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，压的是龇牙咧嘴呀、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去了，实在是有点走不动。正是正当午时，太阳好像个大火球，呼呼的喷火，连一点风丝儿都没有，包括杨志在内，汗流浃背，是嘘嘘直喘。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面一看，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，也没请示任何人呢，把挑往地上一放，哎呀我的娘啊，哎呦，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，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。睡着了，杨志手提朴刀往寺外观察，看罢多时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地方太凶险了，听人说出事儿，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，这哪能耽搁时间呢？想到这，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，起来起来，谁让你们躺下睡觉，起来起来。这一顿乱踢，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。我提辖大人，你行行好吧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您看看，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，这也行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。提辖大人，让我们歇一会儿。
不行。
歇什么？切，有那不听话的。杨志急了，把藤条抡起来，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
都过起来走。
挑夫能不听他的吗？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，呸，我倒了几辈子霉了，落到他手底下了，干这种倒霉的差事，我这是叫活扒皮呀，这叫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同行的是15个人，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，还有3人，就是老督管和2个雨侯，人家是蔡夫人的人。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，你说走这个旱路啊，老头都要散架子了。上黄泥岗的时候，是2个雨侯左右架着他，好不容易爬上来了。挑夫倒头便睡，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，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劲的喘。那2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杨志飞逼着走，老督管心中是10分不满呐。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，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，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。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，我说杨提辖，哎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杨志没办法，到他面前，老督管有话请讲，我杨提辖，歇一会儿吧，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。你看看，正当午时，正是最热的时候，又累又渴，这就是要人的命啊，让弟兄们歇歇，然后再走也不迟啊，你何必这么着急呢？杨志一瞪眼，本想发脾气， 又一想，这是夫人的人，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，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呀。老督管有所不知啊，咱们待这什么地方？黄泥岗啊，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。您看看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周围都是古木狼林，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。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？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？我的意思，大家辛苦点，一口气儿下了黄泥岗，要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。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？哎呀，话虽如此啊，现在是寸步难行啊，我实在的走不动了。您要走不动，叫雨侯背着您，怎么样？实在不行，我搀扶着您。说着话，杨志一转身，起来，都起来，走走。这个人呢，也有犟眼子，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。杨志冲他一瞪眼，你怎么不听命令吗？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，谁不听命令了？我提辖大人，拿己心比人心，拿人心比自己的心。我说您得想想啊，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，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？你看看你，肩不担担，手不提篮，感情你不累，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，我们受得了吗？可没有别的要求，我们就想凉快凉快，歇一会儿。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，一个不行百个不行，爱怎么怎么的，我不走了。杨志闻听火往上撞，好小子，你敢以小反上，我打死你，打吧，打死我也不走。杨志是武官出身，性如烈火呀，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，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。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，打打吧，打死我也不走，打死也不走，哎呦哎呦，我就不走。有几个军汉呢，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。老人家，您给求求情吧，要照这样，非把人打死不可。这杨提辖也太不讲理了。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，
杨志，你给我住手！你太不像话了，我怎么说呢？我在相府待了13年，跟随梁中书又有10多年，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。你觉得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？你比芝麻粒能大多少？这一路之上，我是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。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，欺人太甚。我问你，你要把他打死，那挑谁挑？你挑还是我挑？啊！杨志没办法，不打了。老人家息怒，非是我愿意打他呀，我实在是怕出事儿。真要出了事儿，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。老人家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就主张休息，休息完了再走，谁也别动地方，别听他的，听我的。哎呦，这些军汉都高兴了，谢老人家，谢老人家。倒头便睡。你说杨志这怎么办？杨志是干骨肚啊，你心说好吧， 一不扭重，百不随一呀、啊。既然人家都不累走，那就歇一会儿吧。但愿苍天保佑，千万别出事儿。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，露着胸脯，找了一棵大树，把朴刀往旁边一戳，也在树下乘凉。他也是个人呢，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。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，别睡别睡啊，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，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他咬牙挺着，就这么他没睡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，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，看看又缩回去。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，他这一看啊，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，马上腾身站起，抄起朴刀来，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。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，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，一溜风奔那边树林了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都瞪眼看着。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，那个人转身就走，杨志喊了一声：“呔，你给我站住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，那人也不跑了，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，我你撵我干嘛？你问我干什么的，我还问你呢，你是干什么？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，感情不是一个人，一共七个人，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，脱的是赤条条，一丝不挂，把衣服铺在地上，把鞋当枕头，四海拉天在这休息。在旁边啊，放着七架太平车。什么叫太平车呀？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，有俩把，人可以在后头推着。正因为他一个轱辘，走大道小道都可以，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。在那当时啊，是主要的运输工具。往车上一看，两边都花着花筐，筐都盖得挺严，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，几条棒子。那几个人那躺着，一看杨志进来了，把眼睁开了，可没动地方，直愣愣地瞅着他。杨志一看，好像买卖人，不是土匪。你土匪哪有这样的？这，请问七位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因何在这儿待着？其中有个大块头，挺不耐烦的，翻身坐起来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？啊，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瞎呀？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做买卖的，从濠州来，去东京，贩卖点枣，我这还犯法吗？你是哪个官面的？哎呀，杨志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，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。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，有了乐模样了。哎哎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我方才以为啊，这位大哥是歹人的，因此我提刀追来了，这么一看既是买卖人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老兄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也是买卖人，看我们在那片树林歇着呢，你们是做什么买卖的？嗨，倒腾点破烂呗，也准备上东京，因为听说黄泥岗这个地方不太平，必须多加注意呀。因此那位大哥往我们那边一看呢，把我吓了一跳。 那个人也乐了，可不是嘛，你说我看什么，我们正在这歇着，也怕遇上强人。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，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，这多好，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。说完了大伙都乐了。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，老督管众人就问杨提辖怎么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没事，一场虚惊，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袋往咱这边看，我以为是强人踩盘子的，故此我追过去了，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，也上东京去，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。老督管点点头，杨提辖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，别草木皆兵，哪那么多的土匪呀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，借他个胆子啊！你看人家都不怕，咱怕什么？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。哎，是是是。杨志把刀戳上，又靠那棵树坐下了，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。也该着出事。他刚屁回去占地，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，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，但是也不太难听。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，烈日炎炎似火烧，天间河谷半枯焦，农夫心中似汤煮，王孙公子把扇儿摇。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，杨志就把眼睁开了，看呐，来个小伙子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，长胸露怀，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，下边大半截的裤衩，穿着一双多尔麻鞋，腰带子上别着个手机，肩头上挑着一担挑，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，把那扁的压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这小伙儿满头大汗呐，就来到树林这儿了，找了块凉快的地方，把这挑就放下了。哎，热死了，哎呀，热死了！哎，把麻鞋脱了，垫到屁股底下，他在这坐着乘凉，看看杨志他们，他也没说话。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，有几个睡的，还有几个没睡的呢。这挑夫们就问他：“大哥，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？”“
白酒。”“
什么？
酒？”“
哎呀，多少钱这一担呢？”“
那还能多要吗？这一担10贯，一桶5贯，
还不算贵。”“哎，
老督管，天这么热，嗓子都渴坏了。咱买一桶喝吧，行不？哎，喝酒不？你喝不？喝喝！”
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。
哎呀，一听说有卖酒的，可乐坏了，大伙就凑钱。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。正这时候，杨志过来了。杨志手中拎着藤条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
你们想干什么？”“
哎，太渴了，想买桶酒解解渴。”“
滚，把钱收起来，滚，
带去。
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？”“
哎，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，这玩意儿还犯法吗？ 不行。我各位啊，你们就没经过，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？这旷野荒山之中，什么歹徒都有。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，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。出了事儿怎么办？
爷爷，瞧你说的这吓人不？
怎么的？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。等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，那小伙也乐了。哎，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，怎么？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，你看见我撒来的吗？咱就打个赌吧。你说俩桶都有，还是一个桶有，一个桶没有？咱们试试。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？你包赔我的名誉，你这简直是坑人呢。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，杨志瞪了他一眼，也没做任何解释。有几个军汉呢，来求老督管。老督管，你看这杨提辖管的也太宽了，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，这像话吗？您给说说好话得了。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，嗓子眼都冒烟了。他跨着个葫芦，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。老督管点了点头，哎呀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买一桶喝就喝吧，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！你就让他们买吧。是，督管，这，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正这时候，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，军汉把钱凑齐了。大哥，我们买前面这桶了。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，把鞋蹬上了。不卖，何苦来的呢？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，你们别买啊，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，我不卖了。还说着话挑挑要走，这帮人紧说好话，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？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，你何必认真呢？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？来，卖一桶吧。杨志在旁边观察着，卖酒之人点头答应，把钱揣起来，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。哎呀，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，嗓子眼里往外爬馋虫，当时一拥而上，要一醉方休。